好的，现在我们继续来讨论希伯来书第八章，说明耶稣基督是根据在一个更美的更卓越的新约的基础上。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了耶稣基督是在一个更卓越的新约上有着三个证据，这证据的第二项是记录在希伯来书八章三到五节，这里提到呢，耶稣基督是在一个更好的地方，更好的圣所来做大祭司的工作的。照着第三节说呢，这个凡是大祭司都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照样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大祭司，他必须献上礼物和祭物。献祭物和礼物不是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献的，必须是在神所指定的地方献上祭物和礼物。这是记载在《生命记》第十二章十三节到十四节。那么那个所指定的地方呢，就是圣所。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生命记》第十二章第十三节：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圣所。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大祭司，他跟其他的祭司一样，他要献上礼物和祭物。那么因为耶稣基督是在天上，
所以耶稣基督侍奉的圣所也必定是在天上的。
但是呢，我们不要想说耶稣基督因为在天上他献礼物和祭物像地上的祭司要献礼物和祭物一样，这个在八章三节所说的耶稣基督为大祭司他也必有所献，这个希腊文他的意思是说他一次就完成了那个献祭，他必须有所献上。所以呢耶稣基督在天上他可以是这么说，是一个活着的祭物，他不需要一次又一次的献上他自己，他是一个活着的祭物。八章四节说，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也就是说照摩西旧约律法的规定，只有亚伦和他的后裔以及利未人才能做大祭司或是祭司，而耶稣基督他照着神的旨意呢，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如果耶稣基督仍然是活在地上的话，他就不能做祭司的工作了，他只能在天上做大祭司的工作。因为在天上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设立这个祭司的工作，而不是照着亚伦的这个等次来设立大祭司和祭司来做献礼物和祭物的祭司的工作的。所以耶稣基督他不能在地上的这个圣所被接纳为成为一个祭司，他必须是在天上的圣所来做他大祭司服事的工作的。在八章五节所说，这个他们供奉的是本身天上的形状和影像，这个在英文呢就是 type T-Y-P-E， 这个旧约的这个图画形象呢是新约真理的这个 type 是形状和影像。但是我们也要谨慎，不要把旧约所有的事件或者是事物都把它当作某一项新约真理的这个影像。
是太突了，而你是错的。这个地上的这个圣所是天上会幕的这个影像，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5:40。我们来念一下这段经文。第40节，要谨慎做这些物件，不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么这里所说的这个地上的圣所呢，这个会幕它是根据天上的这个圣会幕来设计的。摩西在山上看到了这个样式，所以他就复制了一个在地上复制了一个会幕。但是呢，这并不表示在天上的会幕中呢会使用地上的会幕所用的丝啊或者布料而建成的，这乃是指出这个天上会幕的一个基本的形态和它的意义是怎么样的。那么真正的会幕是在天上，地上的会幕只不过是天上真正会幕的一个形状和影像而已。那么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劝勉希伯来书的受洗的基督徒不要回到旧约犹太教的那个可以见到的会幕中来敬拜神，因为那个只是一个天上会幕的一个copy 或者只是一个形状和影像。真正的会幕是在天上，在启示录的21:22、6:9-11、8:3-5和4:6以及4:5都有提到约翰看到这个天上的会幕。从约翰的叙述呢，我们可以知道天上的会幕是比地上的会幕要更好的。那么如果这个希伯来书的受洗的基督徒他们要回到圣殿里面去做献祭的崇拜呢，那就好像一个人呢，他宁愿居住在一个建筑物的蓝图之中，而不是居住在这个真正的建筑的样子，这是一个形容。耶稣基督他是根据在一个更卓越的新约的基础上做他祭司的第三个这个证据呢，是记载在希伯来书8:6-13，这里说这个新约呢，更美的新约是根据在一个更好的应许之上。那么我们现在来读一下8:6-13的经文。第6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第10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小的到自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第13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这里呢提到了旧约在 耶利米书第31章31节到34节，神所应许以色列人的这个应许。那么在这个应许之中呢，神应许以色列人将来会复兴。耶利米呢，他是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快要被掳以及被掳之后的时间所写的。那么看起来呢，当时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完全的被毁灭了，但是神应许他们有一个复兴和祝福。我们现在来看看旧约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正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第8章第8节到第13节所说的那个应许。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与他的门徒在最后的晚餐之中，他说明了这个他建立了新约。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2章20节和马可福音14章22节到24节。使徒保罗呢，他也将这段话呢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7节记录下来了。而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很确切地说，耶稣基督是这个新约的中保。这件事情在8章6节记载，又在9章15节重复，又在12章24节再一次提到。那么为什么耶利米的时候神应许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要复兴的这个应许，却今天由教会来经历到了呢？这个的解释呢有不同的解释。这个有一些圣经的这个解说的人呢，他们认为呢，教会是这个灵性上的以色列人 spiritual Israel， 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这个属灵的种子呢，今天就应验在这个教会身上。那么这个新约的应许呢，也就应许在由教会来实现，而且享受祝福了。是的，没有错，今天的信徒呢，照着加拉太书3章13节到29节来说呢，这个信徒呢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这是没错的。但是要说教会是这个属灵的以色列呢，这就是不正确的了。因为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属灵的以色列这两个事情呢是不同的意义的。在8章8节所说，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在这经文中明确地提到了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所以这里所说的另立新约呢，我们不能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呢是教会，那么这样的就是不正确的解经的方法了。另外有一些圣经的这个学者，他认为教会今天的所经历到的新约呢，跟耶利米31章所提的这个新约呢是不同的。他们认为呢，那么今天教会呢没有经验到这个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所说的这个新约。这个新约呢，他们认为要在耶稣基督再来复兴犹太人以色列民族的时候呢，才会实现这个新约。那么教会现在所经历的新约呢，并不是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所说的这个应许了。这样的解经的法呢有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的第9章15节和 在十二章二十四节说到，耶稣基督今天是新约的中保。那么要说有两个新约，一个是教会所经验的新约，那么以色列人将来复兴的那个新约是不同的新约，那是把事情复杂化，而且呢只会造成更多的问题。那么比较好的答案可能是照着神的这个原则，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神是有应许给他子民一个新约的应许，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是这样的应许，但是这个祝福呢，这个新约的祝福呢，完全是中心是根据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他是这个新约的中保。那么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的服事呢也是先到犹太人那里去，比方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四节这样记载，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遗失的羊那里去。耶稣差遣他的门徒也是差遣他们直到以色列人那里去，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十章到六节，经文是这样记载，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住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在使徒行传，彼得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他的讲道呢是讲给犹太人和一些入犹太教的外邦人讲给他们听的。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和二章十四节、二十二节和三十六节，在他第二次讲道的时候呢，在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彼得很清楚地说明，这个福音的祝福呢是先到犹太人那里去，福音先传到犹太人那里。我们来看三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上帝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二十六节，上帝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遣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恶道。根据这个圣经的记载呢，有很多的个别的犹太人，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有三千的犹太人相信了耶稣，但是绝大部分的犹太人，整个的犹太民族，他们是在当时是拒绝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反对抵挡教会的这个。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引发了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所说的这个斯提凡被石头打死这件事情。就整个犹太民族，他们还是大部分人还是反对这个福音。那么神的反应是怎么样？这个神的反应就是，斯提凡被打死之后，这个福音呢就从耶路撒冷传到了犹大和撒玛利亚，这是在使徒行传八章所记载的。那么到使徒行传第十章呢，我们就看到福音就传到了外邦教会。今天呢，它是由重生得救的犹太人和外邦人所组成的在基督里的一个身体。 这是记载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以及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所有在基督耶稣里的都享受到这个新约，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他们的罪定死，而且埋葬以及复活升天的这件功劳。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新约的这个中保是耶稣嘛，所以今天的这个新约的这个祝福呢，是赐给了个别的，那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个别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么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新约的祝福呢，会再一次的临到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我们如果看耶利米书，我们就可以看到尤其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计划。当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新约比旧约是建立在一个更好的应许之上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注意到，这并没有表示旧约是错误的。这个旧约的律法仍然在今天有它的这个服侍的功用。在罗马书我们看到这个，在六章跟七章我们看到律法呢使人知罪，这个两个约呢都是由神所设立的，只是现在呢新约呢要取代旧约，旧约呢就取消了。这个旧约的祭司系统呢，在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的时候就取消了。格林多后书三章七到十一节，保罗也说这个旧约呢，旧约呢也有着旧约的荣光，只是呢旧约的荣光呢是要消失的，而新约的荣光呢却是更大的荣光。我们不要批判旧约，或者是看作是邪恶，因为呢新约虽然让信徒从旧约的律法中得到自由，但是呢他新约呢并没有成就或是带来一种不顺从神犯罪的那种自由。神仍然是希望旧约律法的这个义呢能够成全。那么在今天呢，他是在顺从圣灵的带领的信徒身上成全了旧约的律法。这是在罗马书八章一到四节所记载的。同时呢在提摩太书一章八到十一节也提出第八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青蓝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欺假事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照可称颂之上帝交托荣耀福音说的。我们也来看看罗马书八章一到四节怎么记载。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身上。讲完了这些呢，我们现在来看看希伯来书八章提到的这个新约呢，是根据在一个更好的应许上的经文是怎么说的。在八章七到九节提到的神恩典的应许，我们来看看经文。第七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第九节，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三节记载了，当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神的律法的时候，他们说凡神所吩咐的他们都要遵守，所以旧约信徒所做的，可是新约呢，却是根据在神说他要做什么事情，神的应许。所以新约呢，不是根据在人对于神的忠心，而是根据在神对于人的应许，他要信守他的应许。在八章十节我们看到神有三次使用到我要这个字，在八章十二节用了六次我要这个字。所以新约呢，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没有一个罪人能够在相信耶稣基督之外有任何新约的这个恩典，唯一的方法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恩典和信心呢，是一定要在一起的。这是记载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所以恩典是说呢，工作已经完成了，相信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工作，而且照此活下去，照此活着。 Believe and live， 这是恩典。在第八章第十节就说明了一个从心里面改变的这个应许，这个经文是这样记载的。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旧约呢，它是根据旧约的律法，它是根据写在石头上的条规的律法，要信徒在外面顺从写在石头上的律法。但是新约呢，却是将神的话写在信徒的心中，写在信徒的思想里面。我们可以从格林多后书三章一到三节看得出来，神的恩典造成了人在里面心里面的一个改变，一个 transformation， 而且使一个顺从了的信徒呢，会越来的越像耶稣。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经文是这样：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但是呢，很不幸的，现今有许多的信徒，就是基督徒啊，认为他们是靠着恩典得救，但是他们必须要在他们的基督徒生命中呢，生活上呢，是要实践旧约的律法，他们要新约的救赎，但是呢，他们却是要根据旧约的要求来成圣。照这种 做法呢？那么保罗说呢，根据加拉太书五章四节是说，他们从恩典中坠落，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失去了救恩和救赎。我们并不会靠着遵守神的律法而成为一个圣洁人，我们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去遵守神的律法，我们只有在顺从圣灵的带领，在我们里面顺从神的带领，才能够成就律法的义。这个呢是完全是恩典，是神所做的，是圣灵所做的工作，这是记载在罗马书八章一到四节的。此外呢，这个新约的这个应许是一个赦免所有的罪的这个应许，旧约的律法它没有赦罪的这个能力，因为旧约的律法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设想的。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这样记载，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因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旧约的律法没有应许以色列人要赦免他们的罪，更何况是全人类的罪呢？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献上的祭物，他自己这个赦罪呢，才成为可能的。旧约的律法呢，旧约的献祭呢，只是使人想起罪来，但是呢，它并不能使罪蒙赦免。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十章一到三节和十八节。所以呢，在希伯来书八章十节到十一节，它是根据这个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三十四节的经文而来的。到了那一天呢，以色列和犹大要再次的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国家，而那个时候呢，他们不需要互相之间来教导彼此教导说你要认识神，因为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段时间呢，他们每一个犹太人，他们每个个人都会认识主。但是在那天来了之前呢，我们仍然是要尽力的将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新约的这个福分呢，要向不知道的人，要跟他们同享，要向他们传福音。这边说十二节所说的这个，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那么这个是不是说神忘记了不记得他们的罪愆了？这不是这样解释。因为神他知道一切的事情，过去的事情、将来的事情他都完全知道，所以神不会说 不知道这些事情。这边说的不纪念呢，就是说不把他们的所犯的罪呢做一个审判，来根据他们所犯的罪来审判他们，而是赦免了他们。那么这个赦免是在永恒中的赦免，就是再也不提了，再也不去审判他们了。那么在八章十三节又说，这个新约呢，它的祝福呢是永恒的祝福。我们来看八章十三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信给希伯来书的受信的基督徒的时候，那么其他的不信耶稣的以色列这个国家呢，仍然是根据着旧约所记载的这个献祭的这个条例在祭祀，献上这个祭祀。但是这个圣殿呢，在主后七十年就被毁了。从此之后呢，再也不可能回到 圣殿来献上祭物，回复他们在摩西律法系统下所要求他们所做的那个献祭的这个祭祀了。那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呢，这个旧约的律法就渐旧渐衰了，到了主后七十年就全部的废止了。但是呢，新约呢却带入了一个永恒的祝福，因为耶稣基督是信从他的人的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看希伯来书五章九节怎么记载。第九节，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新约带入了永恒的祝福，我们看九章十二节怎么记载。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这个新约呢，所带来的祝福呢，是一个永远的救赎。而新约呢，不会像旧约那样是会渐旧渐衰的。希腊文这个新约的新字呢，它的意思是是这个它的品质上是新的，不是说它时间上是新的。所以新约呢，这个新的是一个更卓越的约，是个新的约，品质上是个新的约。那么它是永远不会被其他的约替代，也绝对不会像旧约那样就渐旧渐衰归于无有那样的。所以我们在第八章总结来说，他就说耶稣基督他做麦基洗德等级的大祭司，是根据在一个更好的约，一个比旧约更卓越的一个新约的基础之上。这个新约呢，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性情，神将律法写在我们心里面，然后呢，有一个更美好的生命。生命呢，只有这个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可以给我们，也说只会给那些相信这个新